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的罪孽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方伟爱。现在是认识圣经的节目时间啊，欢迎你每一次都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。因为我们是从这个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第一卷书开始的，虽然我们查到第九章，但是还是欢迎你啊，一起来研读圣经的话语，从神那得供应。那么上回我们说到，神赐给挪亚和他的儿子，吩咐他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啊。那么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第九章啊，今天我们先看二三节的经文说，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，连地上的一切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，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，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，如同菜蔬一样。这里我们看到啊，神对挪亚说他有保护和管理一切动物的权利。我认为在这之前呢，人跟动物的关系是不一样的。洪水以前，动物很驯良，人也不吃肉，因为你根本不忍心杀这些那么可爱的动物。那些动物你看到挪亚方舟里，就证明他们之间关系很好的，人和动物生活得很密切。可现在呢，神把这个关系改变了，动物怕人，人要控制动物的世界。不幸的就是人对动物世界所做的手段很残忍，人就想杀绝这些动物啊，为了要赚钱赚利益，是鲸鱼也杀，大象也杀，很多东西都快绝种了，这都是因为人类这个太残暴。所以今天我们必须对动物和鸟类加以保护，不然很快他们就绝种，我们将会看不到了。人就这么强干残暴啊，我们必须要保护那些动物，使它免受着人类的无辜的杀害。所以第三节你看，第三节是第三个改变，以前神让人吃植物蔬菜，可现在吩咐挪亚吃动物的肉，附带一个条件，就是第四节说的带血的肉不可吃。为什么？因为血是生命啊。第四节说，唯独肉带的血呢，就是它的生命，你们不可吃啊，带血不可吃，不能吃。如果那个动物还是活的话，不能活生生的吃，也就表示杀动物不可以太残忍啊，不能使他们经历长时间的痛苦。神说，当我们吃动物的时候，要确定肉里不带血才能够吃。第五节呢，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，无论是兽是人，我必讨他的罪，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。今天这一节经文对我们不是太过重要，因为我们没有打仗啊，不在前线。不过直到现在还是有动物会危害到人类，人有权为了自卫缘故而杀死那些攻击人的野兽。第六节呢，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。你们要生养众多，在地上昌盛繁茂。神这里定下一个这个政府统治和保卫人身的原则，他给这个国家政府有权去刑罚杀人犯。在神所立的这个新约之下，我们知道人的责任是生养众多，人有管理和控制动物的权利，人又给人一个新的食物，就是可以吃肉。神同时还给人一条禁令，就是不能吃带血的肉。那么现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神为人类政府定下死刑的条例了， 可是可惜现代的政府已经离开了圣经的规定，我们找不到有哪一代的人是完全遵循圣经的，他们都不明白神的话，所以有法官，有律师，有政治家想废掉死刑，想取消这个神所定的条例。死刑是出于圣经，是合乎圣经，也是政府的权利，政府有权把一个杀人犯处死，因为这是神所规定的，凡流人血害人命的，他的命也必被追讨，这是神说的，神这样说，也吩咐人这样行，目的是要保护人类的性命。你看今天某些大城市里头，很少有妇女敢在晚上到街上逛的，因为不安全呐、一到晚上把门窗就锁上，为什么不安全？因为今天政府对执行死刑这个法令呢有不同的态度，如果政府是严加执行，那么哪个罪犯都知道，如果他杀了人，他的生命就保不住，他敢吗？他敢随意杀人吗？是吧？今天还有人鼓吹要控制枪械的法令，但是我们知道问题不在于枪在手里，问题在于人的心已经败坏，要控制的是什么？是人，不是枪，不是一杆枪。神说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形象造，这是政府立法的基础啊！神从来没有修改过这个条例，他就是要人类这样来管理。然后第七节啊，神再一次重复他的命令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在地上昌盛繁茂。那么接着第八节到十六节就记载神跟挪亚所立的约了，我们可以说呢是神跟人类所立的约。创世纪第九章八到十节他这样讲啊，八到十节，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，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，并与你们这里一切活物，就是飞鸟、牲畜、走兽，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。八到十节，这个约是神和人类立的，所有神造的生物都包括在约里头。先知以赛亚曾经预言说啊，将来有一天豺狼要和绵羊同居在一处，不会互相伤害的。保罗在罗马书也说，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但是神跟人类所立的约呢，是包括人啊，并与你们这里一切的活物。十一节就说出神立约的应许了。十一节说啊，这个我与你们立约，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，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。这是神应许的，神的约，也就是神的应许和目的，他不再用洪水来毁灭世界。神再一次的审判是用火来审判。我们看彼得后书三章在第十节那里说，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子必有大响声废去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那么十二接下来啊，看创世纪九章十二到十六节，我给你读这一段的经文。十二十六节是立鸿为祭了，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，我把虹放在云彩中，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。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，必有虹现在云彩中，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，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。虹必现在云彩中，我看见了，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。这是九到九章十二到十六节的经文。这里神给我们看到一幅立约的图画，这个约啊有它的属灵意义啊，就像圣礼一样。你看圣礼通常是通过可以见的东西或者记号来传达神的应许，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，红就是神跟人立约，而且是立永约的记号。我们注意啊，神说 我看见就纪念。神不是说你看见，而是说他看见。这个约是神跟地上每样活物所立的永远的约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天上的彩虹，我们就要想起神所立的这个约，我们心里要得到鼓励，得到安慰。因为神说他看见红线的云中，他就纪念跟地上活物所立的这个约。这个约的目的是什么？应许是什么？他说了，不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差不多就像一个上礼一样啊，上礼是用一些可见的表记来传达神的应许，逾越节是一种表记，铜蛇和祭奠的羊毛也是表记。今天我们有洗礼和圣餐。有人说这样一句话，说神恩典的目光跟我们信心的目光在圣礼里头相会。所以今天我们抬头看到红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这样，我们信心的眼睛看到了神的恩典。只有信心才能承受那个表记有关联的应许，如果对那个应许没有信心，那么表记也就不能给你带来确据。神的话语和表记是连在一块的，神说了一个应许，也许这个应许附带有表记。红就是神给挪亚方舟的回应啊，神说我看见就纪念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坐飞机得到一个很美妙的经历。他坐的飞机越过了一个就是一股暴风之后，然后他就看到太阳在那照耀，哇，很美很美的彩虹。他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啊，在飞机上看到整个彩虹一直弯下去，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美的景色。是啊，红是神跟地上活物所立的永约的记号。那么在第九章的下半部分，我们会查考到跟我们今天很失望的事情，就是说人从方舟出来之后，所有的罪人应该都被洪水毁灭，世界上该没有罪恶了吧，是吧？可是往下看18-19节的经文啊，圣灵在这里告诉我们啊，18-19节经文说，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、韩、雅弗，韩是迦南的父亲，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，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。接下来20-23节事儿就来了，挪亚做起农夫来，栽了一个葡萄园，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，在帐篷里赤着身子。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，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。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，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，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。挪亚有罪了，喝醉酒了，喝醉酒就是犯了罪啊。虽然有人替他找各种借口，可是不能把这个罪掩盖，是吧？挪亚不知道酒精会带来什么后果，因为从来没有人喝过酒。我们注意到洪水之前圣经没有提到醉酒是一种罪，有人就解释洪水的时候天空有一层冰啊，太阳从其中穿射到地面，又说也许在洪水之前那葡萄没有发酵，这个对挪亚来说是很新的经验。但是我要指出，虽然是新开始新的世界，但是那个人仍然有旧的罪性，所以醉酒的事就发生了吗？不，最重要的问题在什么？为什么神要告诉我们这个事儿？是什么原因？圣经把原因告诉我们，因为他三个儿子的举动带来挪亚的咒诅和祝福。我们看一看第9章24-27节，圣经说挪亚醒了酒，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，就说迦南当受咒诅，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。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愿迦南做闪的奴仆，愿神使雅弗扩张，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。洪水以后，挪亚又活了350年，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。我们看到迦南当受咒诅，不是韩受咒诅。还有一个问题，有人问，就是说韩所受的咒诅使黑人啊也受咒诅，是不是？ 这个问题很荒谬啊，圣经没有这样说，人的肤色和人的原罪没有关系。闪族也进了迦南呢，所以这里提到对他的咒诅，迦南要做他弟兄的奴仆。我们知道最早的两大文明就是埃及和巴比伦呢，都是韩族的文明嘛。按人心意来记挪亚的事，他就很可能把挪亚的罪行都给遮盖，而且挪亚是英雄啊，不然就把他一切败坏的事啊都盖，不然就是都写出来，写得污秽不堪。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是由圣灵默示人写的，一切是出于圣灵的默示，这个是记载的目的，就是鼓励以色列的子民进入迦南地。他们知道迦南曾经受咒诅，将会有审判临到他们，我们只要往下读旧约就可以看到。那么圣经记录这些事是让我们知道肉体的软弱啊。圣经说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。主也说凡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保罗也说得很清楚啊，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称义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人堕落和失败的事情，也是一个软弱的肉体的故事。那么刚才我们提到有人为挪亚的犯罪找借口，其实根本没什么借口可找啊，喝醉就喝醉了啊。可能身为基督徒你从来不喝酒，那好，可是你敢担保自己生活里比挪亚好吗？神悦纳你的表现吗？有时候人对地球上的生活有错误的观念，比方啊，有些国家花不少钱发展这个太空科技，希望有一天人类到月球居住了，可是可惜啊，他们忘了神给人在地球上的责任，神关心的是我们在地球上要怎么生活。不过我们还是回来看看挪亚吧啊。首先我们要清楚，挪亚并不因为这个罪而失去了他的得救。是啊，他是犯罪，但是犯罪没有可推诿，因为他肉体软弱，可是他仍然是得救的。第二，我们要指出咒诅不但给韩也给迦南，不知道迦南和这个事儿有多大的关联。这个因为某一个特别的原因，圣经在这里提他的名字，这个和肤色所谓的咒诅不相干。有人以这一点来解释说神给这个黑人的咒诅，这是错误的看法的。那么第九章我们看完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看到第十章。第十章记载了闪寒雅弗的后裔，是有关各家庭的一些事迹和世上国家的开始。有人会觉得这张圣经很枯燥，认为只有研究这个人种学或者考古学的人有兴趣。其实这张圣经是相当重要的啊！你看这里提供了挪亚三个儿子的后裔啊，从第一到五节记载雅弗的儿子，第六到二十节韩的儿子，二十一到三十二节是闪的儿子。雅弗和韩起初都挺出色的，圣经给我们看到同样一个模式，那就是神先把弃绝神的支系列出来，然后就不再提他了，跟着呢列出接受他另外一支系，那个支系呢是一直延伸到基督身上。我们先看一二两节啊，一二两节，挪亚的儿子闪寒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，雅弗的儿子是哥灭、马各、马代、雅完、土巴、米舍、提哥。哥灭的儿子是亚什基拿、利法陀、加马。那么这里二三两节呢我们都看了，这里让我们看到斯拉夫族包括苏联人、保加利亚人、这个比西米亚人、波兰人以及斯洛伐克人、克罗地亚人都是从马格尔出的。印度伊朗这族呢包括波斯人、阿富汗人、米提亚人、库德人都是从马代尔出。那么从这个雅晚出来的有希腊人、罗马人、法国人、西班牙、葡萄人、葡萄牙人、意大利人等等。从提拉出来的有条顿人、日耳曼，另外从这几族人出来的有东日耳曼啦、欧洲人、北日耳曼啦，成为这个斯干的这个诺维亚人，还有西日耳曼人啊等等等等，萨克逊人、朱特人、英国人，西方人大部分从这几个族系下来。你看第六节啊，第六节那里就这样的记载说，韩的儿子是古时麦西、福、迦南、 韩不仅有迦南这个儿子，也有别的儿子。现在的伊索比亚人就是从古时这族出来，腓尼基人是迦南来的。那么从迦南而出的还有什么？赫人啊，亚摩利人，格加萨人，西魏人等等。那么从麦西尔出的有埃及人，那么这些都属于这一支系的。下面我们继续看这个创世纪十章八到十节，其中提到宁禄。宁禄是个很有能力的人呢，实际上他就是想统治这个一个大帝国的，所以圣经说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。这并不是说他是个普通的猎户，而是说他专门猎取人的灵魂啊。他的王国最早期呢，就是建立这个巴别塔、巴比伦呢，还有取得示拿地，他就是那个大城市的创立者。我们从这个一般世俗历史记载也可以得到宁禄的故事。有一本书谈到宁禄很有可能负责建造巴别塔，在洪水之后，他就尽力使各地的人联合，他就做他们伟大的统治者。他也是个背叛者，是巴别塔的建立者，也是人灵魂的猎户。他是目无法纪，有解经家更认为宁禄就是那个敌基督的影。圣经记载，古时又生宁禄，他为世上英雄之首。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，所以俗语说，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。他国的起头是巴别、以利、亚甲、贾尼，都在示拿地。他从那地出来，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、利和伯、加拉和尼尼微、加拉中间的利县，这就是那大城。是啊，最早最伟大的文明应该是从韩的后代而来的。那么圣灵在这里也把这一支系告诉我们。然后我们看到提了这个支系之后呢，圣灵就不再提了。接着呢，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支系，这个支系呢就是亚伯拉罕的那个族谱了。亚伯拉罕那个族系就一直我们追随下去，就看到以色列国一直到耶稣基督，这是个很重要的族谱族系啊。那么这一章圣经呢也列出了70个国家，其中呢14个是从亚弗尔来的。那么我们接下去看经文，我们就看到啊，麦西生路底人啊，也就是13节啊，麦西生路底人、亚拿米人、利哈比人、拿弗土西人、博斯鲁西人、加斯路西人、加弗托人，从加菲托出来的有腓力士人。接下来15节，迦南生长子西顿，又生赫和耶布斯人、亚摩利人、格加萨人、西魏人、亚基人、西尼人、亚瓦底人、喜玛利人、哈马人。后来迦南的诸族分散了，迦南的境界是从西顿向基拉尔的路上，直到加萨，又向索多玛、俄摩拉、亚马西扁的路上，直到拉沙。这就是韩的后裔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。然后21节，亚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祖，他也生了儿子。闪的儿子是以兰、亚熟、亚法萨、路德、亚兰。23节说啊，亚兰的儿子是乌斯、户勒、基铁、马施。亚法萨生沙拉，沙拉生希伯，希伯生了2个儿子，一个名叫法勒，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。法勒的兄弟名叫约丹，约丹生亚摩达、沙列、哈萨马菲、耶拉、 哈多兰、乌萨、德拉、俄巴路、亚比玛利、士巴、阿非、哈菲拉、月巴，这都是约旦的儿子。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直到西法东边的山，这就是闪的子孙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。32节让我们看到，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，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。那么第10章的经文我们看完，我们就看到列出了70个国家，其中14个是从亚弗来的，30个呢是从韩来的，26个是从闪来，一共是70个国家。那么这里也让我们看到，最早的时候黑人啊，黑种人表现得很出色，他们是从闪而出的。那么在大卫的时期呢，黑人很具影响力。从闪这一族后来有什么呢？从闪这一族后来有叙利亚人，有巴比伦人、亚述人、吕底亚人。那么阿拉伯人就是从约旦来的。所以在过去历史中曾经出现过一些伟大的种族、伟大的国家。可是呢，不论现在各种族是来自哪一个支系，或者他们是来自韩也好，又或者是来自闪，又或来自这个亚弗都好，我们看到人就是没有能力统治这个世界。那我相信呢，神是透过这张圣经让我们看到人的这个没有能力的事实。那么我们透过创世纪10章10节看到挪亚的儿子啊，亚弗和韩的后裔。亚弗一共生了7个儿子，散居在各国的地土和海岛，他们都是白种人的始祖了。韩呢生了4个儿子，他们其中有个孙子叫做宁禄，那是英武有名啊，先后建筑巴别，那就是巴比伦啊、尼尼微等大城。宁禄是个背叛者，也是人类战争屠杀的开端。韩的后裔呢各随宗族方言来立国，是埃及、非利士和迦南七族人的始祖，他们世世代代与以色列人为敌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也就是透过了这个查考这个创世纪第10章也透过1到10节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给我们所启示的，就是说神挑选的洪水后的人呢，那么他们发展到现在这个情形。那么我们就继续来看看，到底讨神喜悦的、蒙神拣选的那些族类是怎么样的族类呢？那么就是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，我们将会来继续查考，也就是查考创世纪第10章21到25节，以及进入创世纪第11章。好了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，愿神加力和赐福给你。